OK， 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进到哥罗西书最后一段哦。这个哥罗西教会我们之前提过，他这一间教会呢，其实不是保罗建立的，是保罗的这个同工以巴弗建立的。那保罗其实没有亲自见过这些弟兄姐妹，所以保罗他现在是透过书信来建造他们。那保罗写这个哥罗西书的主要目的呢，就是希望他们长大成熟。一起说，长大成熟。你问你旁边人说，你长大成熟了没啊？长大成熟包含哪一些方面呢？长大成熟根据哥罗西书，包含了在属灵的知识上面更加的认识基督的救恩，那也包含了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每一个场景活出救恩所带给我们的新生命。而且呢，也是呢，成熟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为了神的国可以一起做主的仆人啊。对保罗来说，他写给哥罗西教会，他说：“哥罗西教会，你们要长大成熟。那其中一部分呢，就是要跟我一同来为神的国做这个仆人，做主的仆人。那”那今天的经文要强调的呢，其实就是这最后这一点哦。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短视频。好，所以请同工帮我们把灯关起来。
你以为我喜欢被关吗？我法利赛精英也开玩笑，本来在路上骑驴好好的，还穿得很体面，结果突然有一束光，那瞬间是什么痛的刺眼，我直接下三天。我有没有说主啊尊重呢？
回答我，
你说最近报忙还要传福音压力太大，我在腓立比牢房是去度假的吗？我脚镣都勒出血痕，你问我为什么不放松一点？
说话，
我遇到船难没死继续讲道，你被家人念一下就说征战太大无法服侍，合理吗？
回答我，
我有没有说得时不得时总要传福音，还在给我比大拇指选人泄饭祷告？
回答我。 Look at my eyes, tell me why, why baby why。
我被打还继续传道，你吃太饱就会打瞌睡，你不好好灵修读经读不完，怪我太闲写太多书信，我是写过多殉道的吗？我喜欢坐牢吗？
说话，
主感动你传福音你敬拜，我在这里我愿意回家秒反悔。主啊，我不想努力了，我被石头砸到半死继续布道，你喝太多真奶说肚子不舒服这礼拜要请假，合理吗？
回答我，
我去的每个城市都有人打我，我还一直回去，你说我在发光跟发热中选择了发疯，是啊，至少我是为主癫狂，你呢？
回答我，
我边坐牢边写信鼓励教会，你分享一堆废片，这篇还打算划掉不转发吗？
说话。
OK， 好，谢谢。好，这个他说这个不转发这个不行，所以我刚才跟你们大家一起分享哈。这是某一个教会发的，然后他的题目其实说什么如果保罗会怎么劝勉今天的教会，然后他就写说呢纯属虚构。好，那所以大家看一看，好，笑一下就好。OK， 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今天求你对我们来说话，主啊，对我们的生命说话。让今天我们不光好像是头脑上多认识了一些圣经的经文的意思，乃是我们的生命愿意跟这个经文所教导的去配合，去实践。愿你赐福我们，使我们的生命都越发的长大成熟。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好，今天的题目是这个一同做主的仆人哦。做主的仆人的意思就是服侍主的意思。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服侍主的形式、服侍主的目标，还有服侍主的方法，或者说服侍主的基本动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服侍主的形式。好，服侍主呢，需要团队，一起说团队。团队，好，服侍主不可以单打独斗，服侍主是需要一个团队。所以圣经给我们看到服侍的形式就是团队。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保罗的身旁是有一群团队哦。OK， 刚刚那个亲爱的 Angela 姐妹帮我们读，你们有没有注意到她的身旁有多少个同工啊？多少个团队？好几个，看不到，对不对？这个太小字了哈。那所以我这个对你们非常好，有恩典有怜悯啊。给你们看一下，有哪几个？黑基谷、阿尼西姆，还有亚里达谷、马可、尤士都、以巴佛、路加、迪马，这样有几个？八个。 OK， 而且呢，保罗还不满足哦。保罗在这段经文里面哦，他还邀请哥罗西教会也要加入他的团队。所以保罗跟他们说：“你们哦，也要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照着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请求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 加入他的团队。那我也要请弟兄姐妹，请为我还有为其他的传道同工祷告。我是请我们的全时间同工团队，每一天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不是吃早餐，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请为我祷告。所以弟兄姐妹，属灵领袖需要你们的代祷。保罗这么有能力的使徒，他说我不能够单打独斗，我需要弟兄姐妹，我需要哥罗西教会弟兄姐妹为我祷告。你们要为我祷告，这是保罗的恳求。所以我也要恳求我们国会堂弟兄姐妹，好不好？每一天，好不好？为传道人祷告，为你的小组长祷告，为你的区长祷告，为你的领袖来祷告，是需要有团队的。那我们要想一想哦，这个连保罗都需要团队啊，何况是我们，对不对？单打独斗非常容易会变成困兽之斗。如果牧师没有同工们，你跟那个就是困兽，只能困兽之斗。好，那你知道连耶稣也有团队，对不对？耶稣有十二个门徒，当中有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最亲近的门徒，他们也是一个团队哦。传道书那边说，他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就不容易折断。好，单独一个人服侍就会很孤单，而且呢，软弱跌倒的时候也没有人可以把他扶起来。所以我想要问一下我们当中的领袖，你有没有团队？还是呢，你都是一个人打拼呢？或许你说，不是我不愿意有团队啊，那就找不到同工，没有人要加入我的团队啊，有没有这个困扰 ？OK， 那我就要问一下我们当中，请问没有参与服事的弟兄姐妹，你们为什么不参与团队服事啊？你们为什么不参与呢？是认为自己太年轻，还是认为自己太年长？是觉得自己属灵不够成熟不能服事，还是觉得呢自己属灵太成熟，那个领袖不成熟，我才不要加入他的团队？还是说你觉得，哎呀，我生活太累啦，太忙啦，哎呀，服事太麻烦了啊，你知道吗？服事里面好多人际当中的困难不容易哦，我就乖乖来做礼拜，做完礼拜我就走就好了。就是什么原因你没有服事呢？我们的领袖，为什么你没有团队？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你不加入团队？这段经文给我们一些帮助我们解答那个真正的问题所在哦。好，我们首先来看保罗怎么称呼他的同工团队，保罗怎么形容他们，就是 Patrick 怎么叫 Angela， 亲爱的。真的真的，保罗就叫他们亲爱的啊。 OK， 新译本的翻译就说呢，他是我所爱的弟兄啊。英文呢 ，ESV 翻译说呢 ，He is a beloved brother， 亲爱的。然后保罗也说他的同工是什么？忠心的。我就在想，我们当中的领袖，请问你内心怎么想你的同工？你的内心怎么称呼你的同工？没有说出来，内心挑剔的、难搞的、固执的、讲不听的、情绪不稳定的，你们这样笑是想到谁啊？还是什么总是迟到的？保罗是真心爱他的同工哦，他不是把他们当工具啊，不是这些工具就是来完成我要完成的工作，不是。保罗真心爱他们，关心他们，而且呢，保罗也是肯定赞赏他的同工，说他们是忠心的。而且保罗是抬举，保罗是成全他的同工。保罗在信这边他就提到他同工的名字啊，传达他同工团队同工们对哥罗西教会的问安。保罗不是呢，我保罗哎，好，所以呢，这个就是我问安就好了，我同工名字都不要出现，把所有的功劳揽在自己的身上啊。你要没有安全感的领袖就是这样子。保罗不是，保罗是把他的同工推出去，把他的同工推上去，保罗是要成全他的同工。保罗特别 还说那个，如果马可到你们哥罗西教会，你们要接待他。保罗是成全他的同工，他不是嫌弃，不是数落他的同工，他是肯定赞美他的同工啊。这个你知道教会里面哦，这个通常在台上的同工比较容易被肯定被赞美， 那个幕后的同工比较不容易被肯定赞美啊。那但是有时候幕后的同工其实非常重要，他们做得好的时候大家都没有注意到，他们一做不好呢，所有人都发现。 PowerPoint 一晚出来，主任就回头，对吧？还用斜眼看一下，打错字呢怎么样？哎呀，中文程度这么差，那个麦克风忽然滴，所有人怎么样？对，回头看，可是呢，一切都非常好的时候，没有人注意。我们要留意，常常肯定，常常赞美我们的同工。好，请现在大家往后看，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OK， 所以保罗就是这样，保罗是肯定、赞美、成全他的同工。那他的同工怎么回应他？同工给他的回应就是一同。他的同工跟就跟他一同做主的仆人，一同坐牢，一同做工。哎，他的同工不只愿意跟保罗一起服侍哦，甚至愿意陪他一起坐牢啊！我想都不敢想，我不是说我不敢想我坐牢了。我不敢想你们有人会陪我坐牢。可是真的，保罗就是这样。那么我们台湾那个男生都要当兵嘛？当兵的时候，军人之间我们就说我们是什么同袍，对，就说我们同袍。袍就是外衣哦。这个同袍这个说法是来自这个中国古代的《诗经》啊，说呢，岂曰无衣，与子同袍。啊，就说谁说我们没有军衣？我们俩穿同一件袍子，他是这个意思哈。啊，我们要上战场了，啊，我没有办法，我没有衣服。好，你不要说没有衣服，我跟你分享我的衣服。Patrick， 一起打仗吧。我没有衣服，不要说没有衣服。对，你看他就脱下来要给我了。对，这个他这个就是同袍的意思，就是形容说这个部队当中军旅当中这一些这个同事之间的那种。肝胆相照，同事之间的那种彼此的扶持，同事之间那种患难与共，这个是团队要有的关系。好像这个诗篇133篇那边说，哎，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预备，请看啊，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善，何等的美，这好比那贵重的油浇在亚伦的头上，流到胡须，又流到他的衣襟，又好比黑门的甘露降在锡安山，因为在那里有耶和华所命定的福，就是永远的生命。亚伦是大祭司，大祭司的工作就是要让这个关系可以恢复，祭司的工作恢复神跟人的关系，祭司要教导神的律法，让神的百姓按照神的律法，那个爱的律法来生活，彼此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美好。所以这边讲到说，当弟兄姐妹们和睦同居，当一个团队是非常和睦的时候，那个团队怎么样，就有神所命定的福在当中，那个团队就怎么样，就有永恒的生命在那个团队当中，就会经历到生命越来越丰盛，越来越丰盛啊！这个是上帝的心意哦。你知道我们的上帝，三一上帝本身在永恒里面就是一个团队，所以呢，他也希望创造一个爱他而且彼此相爱的团队。大使命，因为你们大使命不光只是个别基督徒做主的门徒啊，大使命是说呢，要成为一个团队，而且要成为一个有爱的团队。有爱的团队就会吸引人加入，一个喜乐的团队就会吸引人加入。你知道任何一个地方，只要有一群人一起大笑，怎么样？大家就想要围过去看有什么有趣的事，或者什么有什么好康的，对，有什么。那个就靠近了，但是呢，如果你在街上看到一些年轻人很大声的在吵架，你会不会围过去看啊？不会，你会怎么样？赶快跑，那个是不是 gangsters？ 那个是不是帮派在火拼？有没有？赶快跑比较安全。可是，一群人在大笑呢，大家就会围过去看一下。我们有时候这个国语堂中午用餐，有时候小组几个小组一起大笑的时候，大家就看是什么，有没有什么好吃的，是不是这样？兄弟们，喜乐有喜乐的地方就吸引人，真的是这样子。好，那个你知道，你说哎呀，保罗的团队，你说牧师这个他的团队哦，这些跟他一起坐牢还会有喜乐吗？有没有喜乐啊？一起坐牢有没有喜乐？ 有喜乐，有喜乐的，对，记得吗？保罗跟希拉有没有在腓立比教腓立比监狱里面，他们半夜怎么样唱喜乐的赞美诗，吸引所有的坐监牢的囚犯都听了，就在听。真的弟兄姐妹，哪里有爱哪里就有喜乐，哪里有喜乐哪里就有神的同在。服侍主需要团队，需要那个彼此相爱充满喜乐的团队，而一个充满喜乐充满爱的团队就会吸引人加入。你说哎呀都没有人要加入我的团队，你想一想你的团队有没有喜乐，都没有人要参加我的团队，你想想你的团队有没有爱，大家是不是服侍的很快乐，彼此之间是不是有和睦的关系，这样的团队大家就想要加入。 OK， 所以呢怎么样的团队会吸引人呢？第一个要怎么样，充满了爱，然后充满了喜乐，而且还要有远大的目标。这我们要谈到服侍主的目标。好，我们服侍主哦，是为了神的国。一起说，神的国，神的国。我们服侍的目标是为了神的国。哥罗西书四章十一节那边说，耶稣又称为犹士都，也问你们安，奉割礼的人中只有这三个人是为神的国与我一同做工的，也是叫我心里得安慰的。这个以前我看不懂耶稣又称犹士都干嘛特别讲这个哦，后来我看英文才明白哦。英文他说哦，英文说呢，谁帮我们念一下英文， Jesus 怎么样， Jesus who is calledJustice， OK， 这边是什么状况哦？就是早期这个信主的犹太人啊，如果他的名字是耶稣的话，耶稣就是一个名字嘛 ，Jesus 就是一个名字，又不是只有耶稣基督有那个名字，耶稣哈、哦，耶稣就是一个名字。但是早期犹太的这个犹太人当中跟耶稣同名的这些基督徒哦，他们就会取一个别名，让他来跟主啊有一个这个什么区分 ，OK。好，那不过重点不是这个，只是因为中文把它翻成耶稣，没有翻成耶稣，所以我们就不太懂他干嘛要这个人干嘛这样子。OK， 大家其实就是他原来名字是耶稣，可是又有一个别名。好，但重点是什么？重点保罗是说呢，犹士都、还有亚里达古、还有马可这三个人是跟他一起做工，而且是为什么做工？为神的国做工。弟兄姐妹，我们服侍主的目标。我们是做神的工，我们也是为神的国而做工。我们是做神国的工，也是为神的国来做工。意思说，我们不是为单一堂会做工。这就是主耶稣说的，愿你的国怎么样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哦，我今天那个非常的 surprise， 我们今天的敬拜团选的诗歌哦，就是我在看了那个诗歌，我听了那个诗歌，唱了那个诗歌，我就觉得啊，今天倒不用讲，他们都唱完了，给他们热烈掌声好不好？哦，真的选的太厉害了哈、哦，因为我好像还蛮晚才给题目的哈、哦，所以他们也不一定知道我讲哪一个方向，但是我觉得还有圣灵的感动哈、哦。OK， 好，我们再回头来看 OK， 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目标，我们服侍一同服侍的目标，不光是为单一堂会。我们是为了神的国，就我们的服事不是要让我们 FEC Diamond Bar 成为 LA 赫赫有名的教会，而是为了神的国在 LA 甚至在全地上更加的扩展。我们看那个这段经文谈到那个哥罗西教会跟老底家教会他们的关系，你会发现他们的关系非常的密切的。好，所以呢这个保罗写信给哥罗西教会，最后却说什么呢？要问老底家的弟兄跟宁法跟他家里的教会安。哎，不是写给哥罗西教会吗？为什么要问老底家教会的安呢？哦，是因为呢，哥罗西教会你们公众读了保罗的书信，保罗说要把这个信怎么样拿去老底家教会也要读。然后哥罗西教会，我还有另外一封信是给老底家教会的。然后呢，那个老底家来的那个信，你们也要读。所以这两个教会他们是共同领受使徒的教训跟教导，而如今呢众教会我们也是共同的领受使徒的教导，所以关系是非常非常密切的。我们需要脱离那个堂会主义，不要单顾教会自己教会的事，也要顾其他教会的需要，因为不同的教会都是在为神的国 做工，你可不可以为我们隔壁教会的成长来感谢赞美主？你可以为隔壁的教会的成长来哈利路亚吗？不是看到隔壁教会成长就说我们、啊、哈利路亚，他们为神的国工作，我们也为神的国工作，他们为神的国工作大大的开展，请问是不是我们的目标更接近了？我们要达成的方向更接近，对不对？他们因为我们共同一个目标，共同一个方向啊，我们要跨越这个谈会的主义哦。我记得10年前我刚离开台湾的时候，那个时候台湾的教会刚好要蓬勃发展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哪里复兴神把我从那里带走，真是伤脑筋、啊、但是呢，那个真的台湾教会，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全就台湾教会大概几十年哦，全台湾信口人数比例不会超过3%。可是就在那段期间呢，突然哦就上升到5%。然后呢，我听一个教会的领袖，他也是众教会的领袖，他们教会好像就好，反正好几千人啦、啊。他讲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呢，他说只要台湾还有一个教会没有复兴，台湾就不算复兴。我听了就非常非常的感动，印象非常的深刻。就是这个牧师他不光只顾自己的教会，他是顾全台湾，关心全台湾的教会。最近他的那个神给他感动，他现在是更多的做宣教，各地的教会他都开始关心。兄弟妹，我们服侍神是为了神的国，不是为了自己单一堂会。今年的8月9月、哦、我们教会 FEC Diamond Bar 我们会跟 LA 的一些教会呢合办一些联合的特别的聚会、啊、一个是在8月有一个 City to City 的这个密集训练、啊、另外9月份呢有一个觉醒特会，我们请了那个台湾的那个刘子俊牧师，还有那个周训正牧师，还有一个万利豪牧师、啊、三个非常年轻的牧者的讲员、哦、就一起来到 LA一起来办特会，那我们教会就受邀跟他们一起来合办。好，那我非常感动，就是这个我们教会那个 City to City 哦，是我们隔壁的教会第一 C 教会说他们主动说我们可以免费用我们教会的场地，没问题。好，然后呢，所以他们就开放他们的场地，就是他们的餐厅啊，因为那个是2个礼拜的聚会，然后他们是那个聚会的方式是一个桌就是一个小组，所以他们就是圆桌的分组，然后呢会有点心，会有茶点，因为他那是一整天的聚会、啊、所以就在他们教会的餐厅来就是用那个场地、啊、那因为他们的大堂是这个木头椅子横椅子，这种就是定死的不能动的。 OK， 然后呢后来他们主办的同工就有打电话给我说，哎，如果那个报名人数太多，他们教会装不下，可不可以用我们教会啊？我说，哎，我们教会的餐厅跟他们教会餐厅差不多，他们的餐厅装不下，大概我们的餐厅也装不下。他说，哦，没有，我们的打算是你们的大堂。我说，哦，我们大堂不能吃喝，哎，那但是我说啊，没关系，我还是问一下我们的董事们啊，我还是会问一下，就董事们他们开会讨论。然后他们就说，好啊，没有问题，就用我们的大堂。我说，可是他们可能会吃东西，可能有饮料，可能会把地毯弄脏啊。你知道董事们说什么吗？对，董事们说脏就脏，洗就好了嘛。哎，我听得非常感动哦。哎，弟兄姐妹，我们自己不可以带饮料进来，有没有听到？因为平常嘛，你不能带饮料进来啊，那个敬拜团练习啊，音控投影片哈，你们那个礼拜六练习，礼拜一就不可以带饮料进来。我常常发现，我不知道是谁哈，但是我常常发现，离开了饮料还放着，咖啡还放着，那个咖啡一倒就一坨一坨，洗不掉的，很难，很困难，但是董事们说，这个是密集的，2周真需要用我们这边就用我们这边吧，用完立刻请人家来洗，就可以洗得掉，立刻来弄。那为什么？为了整个 LA 的教会，为了众教会，我们的会堂不光是为我们自己单门霸教会，我们能够成为神手中的工具，服侍众教会是非常好。所以弟兄姐妹，跟你们说，我们服侍不光只是为了单一堂会，我们服侍是为了神的国，众教会一起为神的国同工，阿们吗？好，但是这个国，我跟你们讲，哥罗西书1章12节。这边说什么？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啊、一起来念。又感谢父，叫我们能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他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 把我们牵到他爱子的国里。上帝的国就是他爱子的国，那个国是我们已经有公民权，将来还会继承到产业的那个国。那个国如今在天上，在光明中同得基业，里面有一份基业是属于你的，弟兄姐妹。可是他现在呢，还在天上。因为哥罗西书一章五节说，那给你们存在天上的盼望，这盼望就是你们从前在福音真理的道上所听见，现在存在天上的盼望的那个国，那个基业就是我们要领受的，而将来要从天而降。那个是哥罗西书三章四节说的，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弟兄姐妹，我们服事的目标是神的国，那个国，那个爱子的国，所有信主受洗的弟兄姐妹，你都有份于那个国，那个国是存在天上，是我们的盼望，将来我们要承受领受那个光明的基业，将来那个国要降到地上，主显现的时候，那个国也要显现，我们要跟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而且一同承受那个国作为我们的产业，这个是我们服事的那个目标。然后呢，启示录说什么呢？启示录说到那个时候，到那日怎么样，是我都还没有经文出来啊。哦，到那日怎么样？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弟兄姐妹，我们现在服事的目标就是那个神的国，为了那个神的国努力，为了那个神的国做工，为了那个神的国打拼。所以保罗劝勉我们说：你们要思念地上的事，不要思念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好像又犯这个错哈。OK， 好，因为 太想地上的事了。OK， 要思念哪里的事？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虽然到时候那个上面的事要降下来，保罗劝勉我们要思念那个事，约翰也劝勉我们。好，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好，一起来念，好，预备，请。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因为凡世界上的事，就像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永远长存。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世界和其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是怎么样？永远长存。什么叫遵行神的旨意？神的旨意是什么呢？按照哥罗西书来说，神的旨意就是相信耶稣得着新的生命，而且爱弟兄姐妹，并且与弟兄姐妹一起服侍神，为神国来做工，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永远长存。我们有了新的生命，我们也有了新的权利，同时哦，我们有新的职责，有新的职分。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应该跟其他的基督徒，跟其他弟兄姐妹一起组成团队，一同做主的仆人，一同为神的国工作。今年是几年啊？2025年。请问10年以后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20年之后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30年之后你要成为怎么样的人？你说30年后我已经怎么样？好，对，那请问到时候你在天堂有什么？就是我们现在每天都很忙，对不对？每天都好忙碌，到底我们在忙什么？你到底在忙什么？你忙的东西可以达到永恒吗？什么东西可以带到永恒？神的爱，神的话，这种可以带到永恒。我们每一天忙什么？每一天要领受神的话，每一天要分享神的话，每一天要领受神的爱，每一天要分享神的爱，这个是带到永恒的事。启示录14章那边说，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 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有福了。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怎么样？随着他们。弟兄姐妹，我们一同为神的国来做工，那个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直到永恒。我读一段徐大哥的十架笔记给大家听哦。他9年前得了血癌，上个月发现癌症复发。那这个是他过去这周所写的十架笔记，我经过他的同意读给大家听。诗篇90篇提醒我人生的智慧，并提醒我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得着智慧的心。回想自己的一生，经历了许多里程碑，有些也许乏善可陈，有些印象深刻，但最近的就是9年前发生的一场大病，患难突如其来，未曾预备就淹没其中，时日无多，即使所剩下的日子只能够以日来算，因为随时都可能如风而去。日子是以每天神赐下的够用的恩典来算的，有多少痛苦，有多大的安慰。神赐下宝贵的话语给我当日的力量，有泪水也有喜乐。2016 2017 2018，日子点点点哦，因为徐大哥是2016第一次发现血癌，日子是在感恩中度过的，如今也是，大多数是因他的怜悯而活，自己也对剩下的年日要无愧于神，自己也对剩下的年日要无愧于神为我的生活目标。我选择了要多服侍教会弟兄姐妹，我选择了要多服侍教会，要多服侍弟兄姐妹为我生活的重心。我几乎没有缺席主日的敬拜侍奉，也选择自己觉得如何回馈教会的侍奉。今天再一次开始新的里程碑，不知道还有多少年日，是否还继续数算，但思考所谓得着智慧的心是什么，左思右想，觉得神要我坚定往前的方向是哥林多前书13章13节保罗所看见的，有限的人所看见的有限的事物，但是无限的是坚定不懈的信心，常常有天国的盼望，还有爱神爱人的心。这是徐大哥他的灵修十架的笔记，说他在病痛当中，他就开始数算自己的日子，一天一天的算，想到底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带到永恒的，为神的国，为弟兄姐妹，还有信有望有爱，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最大的就是爱。所以徐大哥他就好像看得很准啊，他就往那个方向去努力。所以弟兄姐妹，真的好不好，让我们一同来做主的仆人，一同来服侍主，地上的情欲都要过去，唯独遵行神旨意的永远长存，我们在他里面所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但是我们要怎么服侍呢？最后一点哦，我们已经看了服侍的形式，就是要团队服侍，不是个人单打独斗。我们看了服侍的目标，不是为了单一堂会，是为了神的国。然后我们接下来就要看说，那我们怎么样服侍？服侍的方式，或者说服侍的行为，或者是说服侍的基本动作。OK， 服侍主的基本动作是什么呢？就是祷告和见证。祷告是向神说话，见证是向人说话。我们向人说话，可能用嘴巴说，也有可能用我们的行为说，就是要见证主，见证主的荣耀。好，我们简短的来说一下这两个基本的动作。关于祷告，这段经文谈到了保罗请教会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也提到了以巴弗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一个是请教会为他祷告， 一个是或者说 请教会为他的团队祷告，另外一个是他的团队里面有一位也为教会祷告。那另一位以巴佛其实就 就是建立这个教会的同工啦。 OK， 那我们就来看保罗请哥罗西教会 为他祷告。好，他说呢，你们要恒切祷告，在此警醒感恩，也要为我祷告。 OK， 所以我 请容我再说一次，弟兄姐妹，请每一天为教会的传道人祷告好吗？每一天为你的小组长祷告好吗？每天为你的区长祷告好吗？你在侍奉的团队，也许你是敬拜团的，好不好？为敬拜团的主领祷告，为敬拜团的团长祷告。你在哪一个侍奉团队，为你服侍团队的那个领袖，为他们来祷告。那另外呢，是以巴佛为哥罗西教会的祷告，就是我们当中的传道同工，我们当中的领袖，你要为你的团队成员祷告什么呢？要为教会祷告什么呢？他说呢，这个以巴佛他在祷告之间常为你们竭力的祈求，愿你们在神一切的旨意上得以完全，信心充足，能站立的稳。这个和本翻的不是很完全可以懂，他的意思就是说，他以巴佛为教会祷告，就是希望教会可以明白上帝普世救赎的那个旨意，而且他们可以顺着神的旨意而活，他们可以根基稳固，长大成熟。那这个新译本的翻译是说，祷告什么呢？让你们在神的一切旨意当中完全的站立的稳，而且蛮有坚定的信念。所以这个区长们、小组长们、同工们、牧羊同工、治理同工们，我们为教会、为你的团队祷告，不光只是祷告病得医治，不光只是祷告找到工作，不光只是祷告家庭和谐，这些都很好，这些都很好，但是不要忘记要祷告你的弟兄姐妹灵命长大成熟，满心知道神的旨意，而且为了实践神的心意呢，全力的以赴，站立的稳，那个人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跟目标去做。这个是教会的传道同工或者领袖为弟兄姐妹献上的祷告。所以当我们说要服侍神的时候，我们要了解祷告是那个基本动作，而且祷告不是一个点缀，祷告是侍奉的一环，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不是今天我们要查经前面一个简短的祷告。不是点缀现在谁谁谁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时间差不多了。不是这样子。祷告是重要的一环。好，这是服侍主的第一个基本动作，祷告。第二个基本动作呢，就是见证。同样这段经文呢，保罗里面谈到保罗请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什么？为他祷告可以有机会做见证。然后保罗也教导哥罗西教会说，你们自己也要做见证。好，我们来看保罗呢请求哥罗西教会祷告，为他的团队祷告，让他们有机会做见证。他说，请你们为我们祷告，求神给我们开传道的门，能以讲基督的奥秘，我为此被捆锁，叫我按着所该说的话将这奥秘发明出来。所以保罗请哥罗西教会为他祷告，为他团队祷告什么呢？就是福音的真理可以借着使徒的见证、使徒的传讲，可以进入人的心门。同时保罗不光请他们祷告，关于为了可以做见证来祷告，保罗也教他们要怎么样做见证，为他们祷告。保罗呢不是为他们就是教导他们，保罗教他们说，你们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你们要把握每一个为主做见证的机会。所以说你们要爱惜光阴，其实他们是说那个原文是赎回光阴，就是要把握每一个机会然后呢跟还不信主人交往 要充满了智慧，言语要常常带着和气原文是言语是蛮有恩惠所以我们的言语是带着安慰、造就、劝勉、祝福的言语，用言调和的言语是指着说那个言语要机智风趣又有意义那个好，这个跟谁学呢？在我们教会也许可以跟 Patrick 跟何大侠他们那个门派学这个非常的机智风趣而且要很有意义，对不对？ OK， 就是说我们见证主不要很 boring记得吗？我们那个做幸福小组，我们说我们做见证或者说信息叫做什么三明治的信息，对不对？就是什么你要讲见证，然后呢讲一点信息，然后再讲见证，再讲一点信息，再讲见证就如果你对新朋友 就是从创世纪讲到启示录，从一开始的那个创造论讲到最后的耶稣再来那个神学，你把全部都丢给他们怎么样，就睡着了。这个话语没有用言调和，就要机智聪明，用他们可以听懂的方式，用三明治的方式让人可以听明白这个主的福音，借这样的方式来为主做见证。好，所以呢保罗讲这个侍奉的基本动作，哪两个基本动作？第一个什么？祷告。第二个呢？见证。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的，是每，我在说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做。你跟你旁边人说，你要祷告，要为主做见证。好，然后最后了，最后一节了哈。保罗说呢，他说我保罗亲笔问你们安，你们要纪念我的捆锁，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所以看起来前面可能不是保罗亲笔写，可能是保罗讲他的同工写，然后最后呢他就把那个同工写完拿来，就说这是我亲笔问安，这是我的字迹。 OK， 好，然后他谈什么呢？他就谈说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很喜欢的一位学者 NT Wright， 一个新约学者，他说什么呢？他说恩典是这封信的主题。保罗希望哥罗西教会明白，在基督里我们不配得的神的爱，以及呢有这个爱所产生的各种恩典。所以恩典是这封信的主题，他说恩典也是这封信的目标，希望这封信成为恩典的媒介，然后可以帮助哥罗西教会进到完全成熟的地步。保罗这封信的总结是，请你来敬拜感谢热爱神。我看到他的这个注释，我在想说，哎，总结是请你来敬拜感谢热爱神吗？总结明明是鼓励哥罗西教会要来服侍神啊，他没有说要爱神啊，要敬拜神，要感谢神啊。我就在想，后来我就想明白了，因为啊我们的服侍就是对神的敬拜，我们的服侍就是对神感恩的回应，我们的服侍也是出于我们对神的爱而服侍。所以好像上个礼拜已经讲到，放了一个短片给你们看，对不对？我们再来看一次好不好？请我们同工帮我们把灯关一下。
我的弟兄在分享以弗所教会，然后他讲到那个失去了那个起初的爱，但是他呼召大家起来祷告的时候，突然我听到主叫我，主用一个很特别的方法叫我，他叫我恩娜。当主这样叫我的时候，其实我的心跳了一下，因为那是我最亲的人才会这样叫我，而且很少很少数的很亲的人他会这样叫我。所以当主叫我说安娜的时候，我就开始一直哭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我突然觉得主好像是我最亲的那个人，他在恢复我对他的一个印象。这33年当中，我真的认为我很努力的侍奉，但是那一天主在后来跟我说，好像以弗所的教会，你很认真地做我的仆人，但是恩娜，我告诉你，我用宝血重价买赎回来的不是一个仆人，是一个儿子。
好，谢谢。好，今天的讲题是什么？一同做主的仆人。但是寇少安牧师怎么说主买回来的不是仆人是儿子呢？用你妹，我们的讲题可以这样理解，一同做主的仆人，因为我们都是主的仆人，对吗？所以我们要一同来服侍主，但是呢，也可以是一同做主的仆人。讲什么？我们是与主耶稣一同做主、一同做王的那一种仆人。我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哦，在有一次的聚会当中，那个讲员呢，他讲完到最后，他要带我们一起祷告服侍的时候呢，他就讲员就要我们想象，说他说你想象自己单独一个人在礼拜堂里面，我就想象我自己单独在这里祷告，因为我常常这样做，所以不难想象哈，周间你们都不在嘛，只有我们在嘛，所以周间反正那个黑黑，我就一个人进来祷告，所以我很容易想象那个画面。然后接着讲员要我们想象 说呢，耶稣坐在一个荣耀的宝座上。我就想象，就是怎么样荣耀的宝座，我坐在下面一个人，怎么样荣耀的宝座。然后讲员就继续说，他说，你想象耶稣现在走下来，一步一步的走向你，一步一步的走向你。然后他让敬拜团的音乐继续，然后就讲员就让我们自己跟耶稣祷告。耶稣走向我，我就跟耶稣说，耶稣啊，我回顾我的人生，我觉得自己蛮失败的，我也不觉得你祝福我。我考高中的时候没考好，在台湾呢，你要考得好就是第一志愿嘛，你考不到第一志愿也要前三志愿才算好。我高中呢差 0.5 分到成功高中第三志愿，我也不觉得你祝福我。大学我也没考好，那个在台湾大学就要考国立大，跟这边不一样，这边是私立大学好，台湾是国立大学好。然后呢，哎呀，我考大学，我的那个科系哦，是私立大学的最高分。我也可以去国立大学比较不好的科系，然后那时候就想选的科系，就选了好一点的科系。所谓好一点的科系是那个世俗的价值观的好一点的科系，所以我就好像高中也没考好，大学也没考好。我说主啊，你好像比较祝福 Scott。我跟你讲，我真的这样祷告，主啊，他随便考都考得很好啊，好像你很祝福他。哎呀，我就在想，主啊，我也觉得蛮失败的，这个好像后来牧会也没有很好的成就，哎，怎么牧好像也是这样。主，我就跟说，主啊，哎，我很多祷告你都没有垂听啊，你没有做一些我觉得很重要，对我来说很重要的事情。然后因为讲员说你要跟耶稣说，耶稣，谢谢你爱我。我说主，哎呀，主耶稣，你真的爱我吗？这个好像很多真的我很看重我很希望的事情跟你祷告你都没有听啊。哦，然后接着呢，圣灵就引导我想到耶稣忍受鞭伤被钉十字架。哦，圣灵好像就让我就想到那个耶稣受难的那个电影里面的那个耶稣受鞭伤啊，然后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啊，然后我就觉得我在那个想象里面好像就看到耶稣对我说，这个是我为你承受的。那个鞭伤来的时候，好像耶稣对我说，这是我为你承受的。好像说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好像主好像就对我说，这是我为你承受的，这个是我为你做的。你觉得好像你祷告很多事情我都没有为你做啊，啊，耶稣说这个是我为你做的。然后我就心里想说，哎呀，是的是的，考上好学校很重要啊，侍奉可以很有果效也令我很羡慕，可是罪得赦免得到永生是更加重要啊。我就跟主说，是是。然后不仅如此哦，我接着好像就感觉到耶稣就牵着我的手，然后呢把我牵到那个宝座上坐下来，然后给我戴上冠冕。有点奇怪哦，所以我坐在宝座上呢，往下看就发现呢宝座下面没有人在跪拜啊，也没有人给我掌声啊。宝座下面不是要有人在坐宝座吗？不是吗？啊，可是我就觉得哎，好像没有。哎，可是我就发现哎，我根本不在，我就觉得我根本不在乎。因为那个更吸引我目光的哦，是带我坐宝座然后为我好像加冠冕的耶稣。就是我觉得好像前面十字架我都知道，但他带我走上到宝座然后坐下来，然后就看下面没有人，但我不 care。好像耶稣让我坐到宝座，然后耶稣好像就走了。那我就觉得我就一直看着他，我好像我的那个目光就一直是耶稣，我一直就是我注意力的焦点一直是他。然后我根本就没有在乎说，哎，有没有人看到我坐宝座啊？啊，有没有人看到我那个冠冕章都多漂亮啊？我自己也不知道，我也没有觉得我看到，我只觉得主好像就给我戴上那个冠冕。然后呢，我就觉得。就是好像在这样主尊荣我的过程当中哦，反而是让我就一直注目耶稣，我就一直仰望耶稣，我内心就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渴慕。 然后我就其实我就看到好像耶稣是在更高的宝座上，然后他带我坐宝座，但是耶稣自己在更高的宝座上，我根本不看我 宝座下面什么，没有，我一直看的是那个宝座上耶稣，我就很感恩很感恩。然后我就心我在想，哦，这是哥罗西书说的那个思念上面的事。然后呢，我就觉得好像耶稣就走下来，他就牵着我的手，然后就离开那个宝座，然后就带我走到服侍的人群当中。然后我就看到，哦，好像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喜乐的服侍，我开始感恩的服侍。然后我就觉得因为耶稣牵我来服侍，然后我就觉得，哎，接下来我服侍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就是耶稣在我身边。然后其实在那段祷告默想的时间里面，有一段我就想到一段我过去一直不明白的经文，那个经文就是耶稣，就是上帝叫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也是不明白这个经文，说主哪有一同坐在，因为他是现在世，你知道，他不是说未来世，就现在我们就跟耶稣一起复活，现在就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我就觉得没有啊，我们在地上啊。可是那样的一个祷告里面，我就发现，哦呀，我好像真的明白，好像我真的跟耶稣一起坐在宝座上。可是同时耶稣又带我下来，我其实还是在地上一起服侍，就是还在地上服侍主。然后呢，你知道我祷告里面，我那个也记不得经文的出处啦，我只记得那个经文的内容。然后我这个祷告聚会结束以后，我回到家我就查圣经，我就查到，哦，是在以弗所书2:5-10，他说呢，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神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然后我就想，哦，我们的主耶稣，哦，上帝是使他先做仆人，后来成为犯人，后来为我们受死变成死人，你知道，然后呢，神使他复活，把他升为至高，坐在天父上帝的右边，这是耶稣。但是因为耶稣所做的，上帝坐在我们生命当中，好像反过来，上帝坐在我们当中的是，上帝是从，就这段经文，上帝是从，原来我们是死人啊，我们死在过犯罪恶当中，可是呢，活过来，我们变成活人，变成新造的人啊，所以上帝是先使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然后先使我们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在天上，然后他才教我们要行善做仆人。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讲一同做主的仆人，我们是因为知道已经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所以我们就愿意一同做主的仆人，不是那种唯唯诺诺的仆人，是与他一同做主的那种仆人。最后的结论了，弟兄姐妹，耶稣是仆人君王，或者奴仆君王，是什么呢？他是仆人的君王，他也是仆人般的君王，他真是君王。耶稣是仆人君王，使我们成为君王仆人，我们成为君王的仆人，而且我们是君王般的仆人，不是唯唯诺诺的仆人。盼望我们都一同来做主的仆人，阿们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向你呼求，今天我们结束哥罗西书的传讲，我们感谢你，在哥罗西书前面我们看到基督的荣耀，我们看到基督徒在你的里面得着的荣耀，这个让我们长大成熟，并且在今天最后的经文你教导我们那个长大成熟，也要认识到自己是主的仆人，也是与主一同做主的仆人， 是要加入团队，跟弟兄姐妹一起来服侍主。而且我们是知道，因为你已经给我们的尊荣，所以我们可以喜乐的服侍，可以感恩的服侍，可以甘心乐意的服侍。而且你给我们保证，就是我们服侍的功效果效会随着我们，会存到永恒。主，我们感谢你，我也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祷告，帮助我们真的在你的旨意上面可以坚固，有坚定的信念，可以看得准我们人生的方向，真的不再追求这个世界和世上的情欲，我们能够跟弟兄姐妹一起组成爱的团队，喜乐的团队，一同来服侍主，为了神的国。到那日你的国要从天降临，我们要与你一同在新天新地里面做王掌权，直到永远，永恒的享受你的爱同在，永恒的跟弟兄姐妹享受爱，享受弟兄姐妹的同在。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垂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然后我回想我高中的团契，是我属灵生命成长很关键的地方，我的大学团契是我属灵生命成长很关键的地方，然后我终于进到我们自己开玩笑说这个考不上台大，但是我们可以考上神学院里面的台大，就从我自己非常心爱的母校毕业。我就觉得哦，回头看其实主有他奇妙的带领，不在世俗的价值观好不好，上帝祝福不祝福，但是上帝对我的生命有永恒的心意。弟兄姐妹，上帝对你的心意也有永恒，也有永恒的旨意，发现它，去实践它，做工的果效会随着我们。阿们。